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滋味下午茶。哎，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我们久违了的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 Lucy 老师你好。
大家好。
哎，远在上海的 Lucy 老师哈，每次真的是感谢您啊，因为这个时候呢正是很多人其实在酣睡的时候，然后你已经被闹钟闹醒要跟我做节目连线直播哈，为的是呢让大家听到更好的资讯，更新的资讯。而且呢这个 Lucy 老师呢他呢也是就是不遗余力的呢在他的这个 email 里面哈，帮大家来解决问题哈。所以呢如果大家听完节目有什么想跟 Lucy 老师沟通的话呢，可以通过这个 email 跟他来联系啊。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会报他的 email。 那么今天呢 Lucy 老师要跟大家说一个话题，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是为我准备的耶。 Lucy 老师你怎么知道我有这个问题呢？你是看出来了吗？你是看出来我有这个问题吗？现在就是这种暴食哈，这种暴饮暴食的这种现象，老师来赶快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儿。
好，最近呢是有一个遇到了一个个案。首先是这样的哈，就是暴食，它是有暴食的现象，然后暴食的这种现象本身，就会让他很焦虑。就是我们先不说暴食背后的事，我们先不说暴食背后的事情哈，说背后的情绪啊，我们后面会展开说。就是导致他最后能够，因为我最近也是在医院出门诊，就是导致他最后来求医说不行，你要给我用点药，你给我吃上药吧。是他认为我已经暴食了，我已经无法自控了，然后导致的这种崩溃。所以其实当我们陷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脱离了，或者是说稍微有一些偏移的时候，那么其实每个人心里边是都有预警的。但往往是这样子，就是说我可能是对这个东西有更严重的一个评估啊，首先让我警觉，然后呢会就是你对他的评估，同时同样也会造成你最后这个情绪的这种崩溃，所以他来求助，这也是蛮好的啊。就是你对这个事情看得非常非常的严重，然后呢你会求助。当然了，他来了一聊，然后呢通过心理咨询的方式就把他治好了。他就觉得很神奇，他说我已经状态他有半年的时间了，他说怎么这么快就好了。就是我们想聊的这个两个部分啊，一个是他背后的一些事情，一个是后面我们怎么处理。其实我们在情绪里边以前也聊过，比如说我们说聊过抑郁症，很多人会上来就说哎，我有抑郁症，我怎么怎么样，情况很糟。实际上呢是你只是有一些抑郁的情绪啊。但是这个对于这个案例来说呢，为什么我特意想拿出来说，就是他会认为自己已经很严重，但实际上他只是他最后崩溃的点，然后最初的崩溃点是他这个暴食现象背后的一些情绪有一些原因，但是他后期每一次都会因为自己暴食而情绪崩溃，因为他认为失控了，所以他是觉得完全失控了，状态很糟，那么这个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又加重了他最初的那个因，然后又加入了这个现象，然后就这样子哈，周而复始哈，我们说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这里面我们今天特别想聊的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是暴食症，是暴食的现象。现象是什么？你有这样的状态，但是频率不是很高。那暴食症是什么？就是首先我们从频率上去评估。你说他，你就是如果是说我们在线的听众啊，如果是说你这种状态已经达到什么呢，我每顿都这样，或我每天都有这样的现象，那这个真的很严重很严重，你一定要去，因为我们一旦称为症，就是要到精神科，这是有一点强迫性的，就是你这个真的是彻底失控了。但是实际上呢，我们有偶尔会有一些暴食现象的话，那么就一定是说有什么东西触发了，对吧，像一个开关一样啊，打开了你这个开关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也不用特别恐惧，那么我们就通过节目的这个时间，我们慢慢聊一聊这个开关是什么，你把这开关关掉不就好了吗？
哦，太好了。对，因为我觉得我这开关就一直开着。
刚才林雅有说哈，你有这现
象，对，真的就
是
有这种现象
哈。要
不要聊一聊？我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不晓得有多少朋友有我这个症状哈，就是不饿，但是不停的吃，而且一边吃一边有罪恶感，就觉得说为什么在吃呀，对吧？你为什么要吃？所以呢，我就会因为我健身嘛哈，所以我就会一直说哦，我健身的原因就是为了我多吃点多吃点啊。但是我除了健身以外，我每一个时刻我都在不停的吃东西。就吃饭的时候，我觉得哦，这个时候是该吃正餐了，我得好好吃一顿。然后吃完了以后说，我得添点零食。就你这整个过程呢，就一直看我的，而且我就最近不是最近哈，就最近几年，我都觉得我肚子随时都是饱的。都特别特别饱，我这算是一种暴食现象吗？还是我已经暴食了？暴食或者他到底是吃到什么程度才叫暴食？是要把自己吃吐吗？就守着冰箱吃吐那种吗？因为我记得 Taylor Swift 哈，就是最著名的全球最著名的那个歌手，他就曾经就是晚上哈，他就有一度有这种暴食现象，他晚上他就特别焦虑，他就起来以后他就守着冰箱吃，夸夸吃，吃到最后自己快吐出来这种。
嗯嗯，是的，他那个症状就肯定是暴食，可以称之为症了。
所以我就算是
你这个，我觉得对你
或者是贪吃呢，
他
还是我本来就是
贪吃，可能是贪吃，可能是大家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大家都贪吃。比如说我首先就是我在想说，首先比如说像你刚才说，就是哎，经常吃点零食哈，或者我其实原来是想问，说哎。那个大家，因为我不晓得你会有这种情况，然后我会想问，哎，在那个在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什么暴食的这种现象呢？然后我很想说你饿了哈，然后突然你饿了好久，比如说你今天一天都没有空吃饭，然后晚上你这个就有点像暴饮暴食，你吃饭这也是蛮正常的，因为你是身体的需要，
是真饿了，
确确实实是，
你那是真饿了，
对，
啊，
对，饿了我们除外啊，这是一个人的正常需要。那么像你刚才说的有一点就是哎，这个可以去分辨一下，和它和饿不饿没有关系，是说你不饿，
对
吧？首先你
就想吃，
但是你就很想吃东西，这叫做一种什么，一种需求和欲望，这是情绪上的一种需求和欲望。你比如说一个人在想事情，然后这个事情他想不通，他就在踱来踱去，对吧？我们节目中其实经常会讲，就是你的情绪，你身体的这种能量的这种反应，它会从行为上表现出来，对吧？
嗯，
那么这里边又导致了一个什么？导致了一个罪恶感，就是你不饿，你吃了你又罪恶，对吧？这就是情绪上的，它是一个连锁的反应。那我觉得你刚才有说到健身，你就会觉得，哎，健身要么我需要消耗很大的这个，我如果状态不好，我也有这种现象。比如说我一想到要减肥，我就觉得我应该先吃一点，我怕我下顿没吃就会饿。
对对对，就是不吃怎么有劲儿减肥呢？对不对？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嗯，
所以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以后我们再讲，单独讲减肥的这个事情，我们先把这个放下，就说你刚才这个话题。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哎，你是觉得我要去健身，我需要有充足的准备，所以你这个就是因为我前节目里你经常听我们节目的人都会知道啊，这是一个潜意识的系统，它发出了一个什么信号的呢？哎，你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你身体要先足够强壮起来，那我们是不是要补充？所以呢，这个潜意识里会告诉你，你要及时的补充，你
赶紧
这个响应了这个及时的补充。你身体就听指令，你就在想我要补充一点，一会儿我要补充一点，我吃完了，对，我这个零食也是补充哦。
对对对，就生怕自己没吃饱啊，就是有这种状态。而且前段时间流行一个什么什么168之类的哈，就是多少时间之内，8个小时之内吃完饭，然后以后就不吃了，是吧？然后我就想说来试试这个，
对对对，
结果呢，我在那8个小时使劲吃，因为我怕到第9个小时我就不能吃了，我就想说我赶快呀，对不对？不然的话，待会儿就吃不了，就很饿。但是我特别有意思，我一个朋友哈，我就说，如果这不饿，天天只想着吃，这算是什么症状呢？他就给我说了4个字儿，他说你没有安全感，你还很缺爱。我说你说话不算，我要问我们心理专家。
这个情况不是的，
不是的，谢谢你哈。可能我就是这种潜意识的，这就要自己要准备好去健身。
没关系。
好的，好，那我们说到这儿呢，稍作休息，回来以后跟我们的远在上海的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暴食现象背后的故事。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自味下午茶。哎，做客节目的是远在上海的这个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来 ，Lucy 老师，我们继续来聊关于这个暴食现象，到底是暴食现象呢，还是有一点点感觉呢，还是真的暴食症？
嗯，好的，好，我们再接着聊回这个话题哈。那刚才莉亚就有在说哈，就比如说莉亚的这种情况，其实就是我其实，在节目里一直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实际的行为。啊，包括我们的思想和身体，它其实是一体的，对吧？我们讲过，身体是有自己的语言，那么潜意识也有自己的系统语言。那比如说我举的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什么，你有一个要去健身的这样一个想法、安排、计划以后，然后身体就开始要做准备。那我最起码我们去健身房要准备东西吧，对吧？我们要拿出来那个时间，然后要准备好服装，对吧？那身体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特别理解这一部分。有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子，因为我在去想去健身，所以我就要筹划好我几点吃东西，吃多少东西，然后我要留多少时间去休息，然后多少时间去运动，今天的运动量大还是小。所以你其实已经潜意识里跟身体有一个沟通和交流了，就是我们的身体特别特别的智慧哈。我经常在节目里去讲这一部分。你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哎，就是我的主观意识会掌控一切，实际上你也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当你有一个你不知道的是什么呢，你不知道的是你意识层面是可以好像是说我想怎样，但实际的是潜意识层面在掌控这些。你比如说很多人说，我们就再说回减肥，对吧？很多人说，哎，我要减肥，我可能要控食了，这个时候他就会怎么准备一顿，他一个是代偿，对吧？就是说，哎呀，那个我反正我一个好很好的理由多吃一顿，是吧？
对，
然后
因为我接下来我就不吃了嘛，对吧？所以我就现在我就使劲吃。
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但其实大家很多人也用过这个哈，就我也用过这个，就是在这段时间内使劲吃。他说的这个使劲吃是什么，就是你在这个段时间里边饮食都 OK， 所以你一定要空腹。其实他也给身体留出时间去消化。那么他为什么让你先多吃饱呢？就是你不要有饥饿感。但是我们更多的是什么，我担心我饥饿，对吧？实际上是你担心你饥饿，或者是说你给身体一个信号说坏了，就是你第一想法是坏了，我这16个小时不吃东西我一定会饿。所以这个念头一旦传出去的时候，身体在想，哎，一会儿我告诉你，你要不要储点能，对吧？就是身体的语言。所以我们经常会说，我经常会在节目里会说，我们要学会与身体沟通。所以你的身体的就跟你讲什么，哎，你下一顿都不吃，你这一顿是不是要储一点，对吧？那么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这个就是潜意识的语言。那么我刚才就说到这个暴食现象，我一直在强调是一个现象，而不是说达到一个暴食症啊。一个是频率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很多人为什么这么恐惧，就更多的是罪恶感。一个是你比如说我吃完东西我会罪恶感，是吧？然后说，哎，我不应该吃个这个东西，我都胖了，我都怎么样了，哎，我都想我应该怎么样。所以这里边就是什么，就是我经常也会提到另一个概念，就是应该和不应该。实际上你头脑里边想了一个应该，但是你行为上做了一个不应该，对吧？
对对对。
这就是头脑和行为嘛，对吧？头脑是说，哎呀，我应该少吃了，我应该减肥了，对吧？然后呢，身体上呢，是因为你给出的是什么，你给身体了一个信号，身体是只是帮你安全，对吧？行为是潜意识，潜意识里面它只要安全啊。这和安全感不一样，所以有些人会说，哎，有没有安全感，这不是那么回事啊。就是你头脑里会让你的身体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因为我们以前讲过压力，压力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压力的基本原理就是你感受到危险来临，所以身体会在瞬间达到一个顶峰状态啊。就我们说，哎，后面如果有一只老虎追你，或者是在水里边有一只鳄鱼过来了，你可能你那个时候突然之间的那种状态应该是超过奥运会水平，是吧？奥运冠军的水平。
对，跑得可快了哈，身上什么病痛都没有了。 对，
所以你看哈，奇迹是怎么发生的？我们经常会说奇迹哈，实际上其实就是我们在一种应激状态之下，或者是在一种特殊状态之下，你能够达到的最顶峰值。那么压力是什么？平时我们为什么说现在人很卷，然后会就很高压，会有一些亚健康状态？实际上就我们不停地给身体去传达一种信号，你要做好备战准备。比如说我要减肥，我最近也是这样的情况哈，就哎呀，我突然。我一旦觉得我要减肥，我就是下一顿不吃，我就会马上会饿。每个人都是如此的，为什么？是因为你跟身体，就是身体第一时间出来要保证你的生命安全啊，这个和安全感不一样，这是一个生命安全。所以就为什么说你吃多了，它要给你储起来，它不是说你吃多了它帮你代谢掉。对吧？或者是说，尤其是那种减肥完之后，哎呀，跑到减肥话题了哈。减肥完之后的人是什么？就是这一阶段是饮食控制得很好的，但是它不是一种习惯，它是刻意的控制。但是这个控制结束之后，一定会有一个大段的时间反弹，就是他会更胖。为什么？他就觉得他很亏。身体是这样的，身体是说，哎，你这一段都没吃东西。然后他就以为啊，我这可能是遇到饥荒或者是什么了。然后你一旦开始吃东西，他为什么会反弹得很厉害？他说：“
哦，赶
终于
快
有
存
东西
起
可以吃了，对，我帮你存起来。你比如
以备
说，
下次饥荒用得上。
哎，对对对，所以他那个就是这其实那个减肥很多也是在研究这一部分哈。为什么那一个阶段就是你的储存能力会更强？他甚至都不要给你代谢什么东西。”就是当人处于饥饿状态的时候，身体是一个低消耗，就是他说不能消耗太多。我不知道你这样饥饿，身体说我不知道你这样饥饿要饿多久，啊，也许是10天，对吧？或者人的最大那个，就是说饥饿的忍受程度可能也就是7天，可能都要挂掉了。所以他不让你挂掉，他就慢慢消化。然后呢，你一旦通过一段时间的这种饥饿哈，然后突然有一天说你可以正常吃东西了，身体就在想。我的天呐，赶紧储一点东西吧，对吧？就这很简单，就我们疫情时代的最开始，尤其是像在国内，我们物质很缺乏的，一旦你能买东西，你一定会储起来，
是的，是
你必
的，
须储起来。对，这就是一个为了生存，所以其实身体和潜意识它的逻辑是生存为基础，生存为第一啊。所以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根本不缺这个东西，但是他理解的是什么？因为他不知道他不会跳出来说："哎，
对，
看
看
你
你生活环境
有没有东西。"
是吧？他就根据你身体的这个信号来，对不对？
对的，对的，是的。比如说，你最近我们说工作压力很大，然后你不睡觉，然后有些人就是说会身体出现很多症状。一个是生理本身，另外一个是身体需要向你发出信号。所以，当你身体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比如说你突然就是暴食一定是超过。就是正常的这种范围，你那就是偶尔馋，这也是没关系的。你比如说，我们说生理期，女生生理期就是会很馋，对吧？
我哪是偶尔馋，我是天天都在馋。
但是
对我现在突然
你要看结果，
对我就突然想明白了哈，就通过您刚才的这个讲述哈，我就知道哦，原来是我太怕屎了，所以我的身体真的就不停的就调动机能，就说你得吃啊，你得好好吃，然后身体才能承受，
对的，
就接下来的运动的这个长度。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所以就也多说一句，先说一下你这个情况哈。如果你一旦是觉得，哎，这个空我很想吃东西，我很馋，你这时候要稍微停顿一下，就是稍微停顿一下啊，停顿一下，你可以问自己，我真的饿了吗？你要评估，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评估。
我怕我的身体对我撒谎啊！我刚问完，他就说，对呀，你是真的饿了，虽然你肚子很饱，但是你真的饿了。
你真的，你首先要评估一下时间啊。你比如说，你现在因为那个洛杉矶现在已经2点了，
对，
那你中午12点刚吃完东西，对吧？
嗯，
那我们都知道，就是2点你饿也饿不哪儿去啊。所以说你要问自己，你的评估是什么？所以我担心我一会儿去运动啊，我觉得我要储能，你可以告诉你的身体，所以和身体对话是很重要的。对吧？我以前有说过，就是我专门给他们录过那个喜马拉雅的录音，就是你要跟身体对话，关于减肥这部分，你要说，哦，我现在只是很担心我一会儿能量不足，那你重新评估一下呀，我现在能量足不足？哎，我觉得还可以， 所以你要，你甚至是都可以手放在胃上，你问问你的胃，你现在真的很饿吗？
哦，真
啊，
的
好像不
吗？
是，是我担心。啊，这个很有用的，很有用
哦，
的，
哇
要
哦，
这样子做。
嗯，
嗯，就是尤其是把你手放到你的胃上，
嗯，
这个对话是很好的对话。嗯，
我现在就把我的手放在我胃上，问他：“你真的饿吗？”
嗯，
他告诉我说：“是有点。”
是是是
其实像刚才像 Lucy 老师您刚才说的哈，就说你的身体跟身体对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除了跟你的身体对话，说你饿了没有，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暴食嘛。
嗯、
那其实像以前任何的这种心理问题，你都可以问自己，对不对？你真的可以问你的，对吧？任何的地方，如果你觉得伤心的话，你可能摸着你的心的部位。对吧？是不是跟他聊聊天，然后说，实际上你不应该这么伤心，对不对？你有很多快乐
的
事情，
嗯、对的对的
是不是可以就是说延续到这些东西上面去？
可以，可以，非常可以。我觉得你这一段说的特别好，你就已经引申出来了。
嗯，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身体任何一个地方出现症状，因为以前我有一期我记得我特意讲过了，
嗯、
身体不同的位置会代表不同的情绪，
嗯、
对吧？
嗯
啊，那么。比如说你刚才说的有伤心，你和自己对话，这个就是完全一个自我和解的过程，非常非常好，
嗯，
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哈。不光是说我们说饿了，说把手放在胃上，你问他是不是饿，这个再确认。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身体它为什么不同的地方会跳出来这个情绪和感觉？
嗯、
你看我们经常会说，我们说伤心，我们就说伤心好了，对吧？
嗯、
这事情很伤心，是情感。说的哎，分手了，就是我会很心碎，就是他一定伤到的是心，所以这种情绪就跟心有关。所以你把手放在心脏的这个位置上，其实我们也讲过，就是说哎，讲脉轮，其实就是这个心的脉轮，就心这个心轮的这个位置上的能量失去了平衡。这个时候你跟他去对话，是一点一点让他回来。那么胃呢，是一个太阳神经丛，它跟什么有关？它跟很多的情绪，你比如说恐惧，因为担心也是一种。也是一种小的一个恐惧，对吧？哎呀，我担心我一会儿身体支撑不住，对吧？哎呀，我担心我也跑起来会很累，啊，然后我会晕什么的之类的。所以呢，这个是你处理情绪的部分，就把手放在这儿，啊，把手放在这儿，跟自己去做这个评估。
嗯 嗯，真的是每天花一点点时间哈，在睡觉之前或者起床以后，跟自己稍微对话一下下。哎，我觉得可能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哈，让自己舒缓一下情绪。
嗯，
那么说到这儿，我们还是稍作休息，回来以后呢，继续跟我们的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空中聊天。老师稍微休息一下。
下午
茶，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好的，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做客节目的是远在上海的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来，我们继续跟 Lucy 老师来聊一聊暴食现象藏在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嗯，好，我们继续哈。刚才有说到健身减肥哈，它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是会增加进食的这个需求，
嗯，
所以这是潜意识的一部分。我们说回暴食的这个哈。暴食的这，我就拿这个案例来说呢。案例来说呢，大家可能更容易理解一些。那他来到医院的时候呢，是因为已经就是说他这种现象频频发生，然后他会整个人会陷入一种崩溃状态，最后他的这种情绪失控，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就很不可理喻，就你吃个东西你不吃就好了嘛，
嗯，
所以就说哎，那你为什么要崩溃？那么对他来说，他也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他就会觉得啊，我有暴食症了，然后就很恐慌。所以呢，他第一是一个恐慌，恐慌是因为他暴食了而恐慌。那么也像他肯定这里边会有，哎，我吃东西多了，我为什么管不了自己？然后会有这个焦虑，会有这个自责，会有这个后悔，这些情绪都是有。但是他说是因为我们说画了一个线段以后，是因为暴食这个现象本身导致的他这个情绪的崩溃。那么对于我们那个咨询来说是什么？我们一定会去找一个源头，对吧？就刚才我们说到，哎，我们说健身和减肥，是我们的源头是什么？就是一定有个源头触发事件，是你这个计划有了啊？为什么？我觉得大家是如何去判断你是不是有暴食的这种现象啊？就是你一定要问自己这个源头在哪？说你比如说，哎，我刚好说我春天来了，我要减肥，那么我的计划一开始。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可能特别饿，那么这个就是有一个触发事件，就是我们说开关打开了，对吧？就开关打开了，身体说哦天哪，这个吃饭又不规律了，然后要储能。它这个是什么？ 它这个开关，所以就我会去寻这个源头，它是一直就如此吗？不是，非常好，前面状态都非常好。这个小姑娘是考研失败了，考研失败了之后，她的整个人的状态就不好，她就会很焦虑。那么，那这不是最，这个不是最初的因，我们又开始向前面聊最初的因，真正导致她，对，就是导致她状态特别不好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就是这个爸爸，她的爸爸突然得了重病住院了。然后他那个时候在考研，然后呢，就是他爸爸住院这件事情，就是他真正的恐惧来源于爸爸住院的事情。那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的家庭里，爸爸是一个核心，是一个主力啊。爸爸从来都是提供最坚实的这种依靠，但是爸爸就是重病，那么这个家整个的结构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明
对吧？
白，
就是对未来，这是对他来说最大的冲击来自于未来。
明白，
那么当时他考研还算有一些信心，就总感觉啊，我考上了之后，我后来会怎么样？当考研失败，这叫做双重打击，
对
这
对
两
对。
个叫做双重打击，这个双重打击都指向了哪里？指向了未
未
来。
来，对
所以，
对，
哎，对。如果指向未来，这个未来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对未来有焦虑？
对，未
这个
知嘛，
对身
未
体来
知嘛，
说，对身体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其实还是会指向生命嘛，对吧？就是你未来，你没有未来，就是你看我们都会说什么？哎，这个人没有未来，将来吃不上喝不上，是不是？叫吃不上喝不上哈。然后。那么潜意识的信号是什么？就是说，哎，我这个人，我这未来就很不知道，就是我很未知。所以接受这个，我跟你说，大家说，哎，有人说是因为压力，有人是因为焦虑啊。压力是来自于现状，他要考研这个事情本身是有压力的啊。比如说啊，他一个是要考研，另外一个是他要去照顾生病的父亲啊，这个都是压力啊。那么焦虑是什么？焦虑是指向未来的，就是时间上是指向未来，它没有发生，但是他会整天去想着。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就会困扰你。这个事情你如果没解决，你就会总想着要到底要怎么样，对吧？那么他考研失败也是，那考研失败就是说，真正前面的开关其实已经打开，但是他意识层面并不知道。所以当他今年再重新复习的时候，他就一直刚开始的时候就在说，我没有办法进入那个状态了，就是去年考研非常好的状态，我连那个状态都达不到，我考研怎么可能成功？
明白。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恶性循环，对吧？失败加失败。他说现在更糟糕的是，我开始暴食，然后我情绪又失控，所以他的整个未来已经完全瓦解了。你想想他的状态是什么样子，肯定不能好了，对吧？哎，他还好啊，他那个他是外地的，然后特意跑到上海来，就是他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事情，然后也挺有幸遇到我了，这就聊了一次，第二次就是他实际上一次是好了的，第二次我说你一定要来，你一定要来，因为有一些技能我还要教你，就是我们第一次是处理完了他所有的这些情绪的这种状态，已经处理好了。然后呢？但是他有点什么？他像我以前那个节目里面也讲过那个案例，其实他有点不太敢相信。就我都没有吃药，我都没有干什么，就这样就好了。然后第二次呢，就隔了一周我让他来，他说：“哎，真的很好，我吃得好，睡得好，我就不再那个就
焦
是
虑，
要这样子，暴食，情绪也好，稳定很多了。实际上我第二次为什么让他来，就是要让他知道啊，你是可以做到这样的。”然后我又教了他一些新的方法和技能，如何去放松啊，这些啊，如何去把那个开关，他这个开关其实是我已经手动帮他解除了。那么，但是他有的时候还会担心，就有点像什么，好了吗？我真的好了吗？对吧？我真的没事了吗？就不停的在确认。那么我说你这样子，你两周以后再来，然后我要看到你不一样的你自己，两周以后来，他就这个其实是什么？其他再来的时候，这个复诊是让他自己去确定。他老师，我现在老好了，我自己找了自习室，然后我自己每天的状态怎么样，然后我吃东西怎么样，然后比如说我今天要累了，我就以他其实是睡眠也不好的，他没有办法睡觉，
对，
因为这个就是有点
它
像
是
什么，就是
对
你
连
都
环
错乱
的，
了，我们，哎，对
一
对，是
环
连
扣一
锁
环
的。
的，
那你比如说有些人先说，哎，我最近失眠不好，他前面一定有个什么东西导致了这个不好，对吧？但是很多人是这样的，看了一篇文章就会说，哎，这样子，那你肯定是这样子。所以有一些软文，很好的小软文，就是，但是它有点太鸡汤了，它又没有办法针对你的这个事情。所以我在节目里也会经常说，这个案例是举给你，但是不是代表着所有人都如此，所以一定要因人而异，就是说每个人的出发点不一样，对吧？所以就是他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但是他就特别特别有信心，他说我完全就是 就是那个状态好到比原来还好，所以他对后来他对未来的恐惧也没有了，他还会报什么不会的，对吧？然后他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就是咨询是这样，心理咨询其实它可以理解为就是在你的精神层面，或者是说我们说能量层面，确实是做了一个小小的手术，我们说心灵的手术，对吧？像刚才说你为什么要把手放在这儿，是我们要手动的去平衡这个能量，然后你一个对话也要有，要你要身体要理解。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靠什么？身心灵三位是一体的，不是说哎，我光有这个人，我这个大脑好就是自己在大脑里这样想一想就好了，或者说哎，我应该怎么样，我学一些道理。我说那要是说应该的话，那所有的老师都说你好好学习你能考100分，那所有的人都去哈佛好了，对吧？不是那样的，生活不是这样的一种模式。所以其实我们在跟潜意识去交流和沟通，所以你要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点，我们就回到源头，把源头解决了，然后这个事情是真正的解决了，然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去评估一下自己的这种状态。你可以这样子，就比如说你说健身这个事情很简单啊，你放在自己胃上说，你比如说原来一天吃几次，你大概是有个你知道的，对吧？就比如说我中间加了几次零食，那这一次加零食我要不要加？现在是2点多，可能原来我就要加了，现在我要跟自己说一下，我真的饿吗？真的很饿吗？对吧？不是的，因为我们刚才有在提示，是你跟身体在对话，说你身体担心，你就告诉他我一会儿运动没问题啊，我中午吃了什么东西，对吧？我晚上会吃什么东西啊？你放心啊，我不是这种饥饿状态，我不是说哎面临就是这个生存问题，这个对话是要有的，你会觉得胃暖暖的，你的胃会舒服起来。这个是很高效的。当然了，有一些人这个取决于你内在对于这件事情的这种认知，
是
啊。就是我们下一段会讲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有一些人啊，同样的一件事情，那么有一些人会得出一个 A 结论，有些人会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
对，
就可能是爱恨的两端，
对，
会形成这爱恨的两端，每个人不一样的哈。
对，
我们只是就事儿论事儿。所以呢，就是如果真的听众你要有这一类的问题想分析，对，你要把你自己的情况说给我，而不是说你听到这个节目说哎 Lucy 曾经说过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我说的是比如说刚才健身的时候我说的是利亚哈，
对。
那么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呢，那是他的个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条件或者是一个环境导致了他这样的一个结果哈，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一定要因人而异。为什么我们叫做个案
个案个案
叫做
听起来相似，但是呢
是
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啊，每一个因果啊什么的原因都是不一样的。好的，那我们还是进一段广告，回来以后呢跟 Lucy 老师呢在空中细细的再来说一下关于这个暴食现象背后的故事。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好的，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做客节目的是远在上海的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来 Lucy 老师，节目到最后一段了，我们赶快抓紧时间继续来聊一下关于这个暴食的现象啊。
好的，最后一段了哈。我有可能是说话加速了要。我们刚才有说到哈，说到我们这个开关和源头哈，就回到哪里呢？回到潜意识。其实我在节目里没少讲这个事情哈。那你如果是老听众的话，就知道我会经常说一句话哈，就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那么潜意识他会怎么样理解？他会说哦，类似这样的事情就会不安全，所以我都会提醒你啊，让你有恐惧感。那么很多人会觉得哎，我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孩子胆儿小，或者是说哎，这个人怎么唯唯诺诺，或者是说哎，怕这怕那。其实那这是我们生存意识的生存本能啊，就是我们会谨慎哈，谨言慎行。你什么都不怕，然后你看到蛇，你下次说没关系，他上次咬我，这次不咬我，那可能他还会咬你，对吧？所以呢，这个是生存的，这叫做基本原理，你用这种方式去理解就好了。但是呢，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呢，每一个人又有不同的这种解释。就是刚才就是我不是提到吗？就是说同样一件事情，你会走向那个两个极端。这个就取决于什么？就是这个开关你是不是在这里？就是你比如说你听了节目，好像说开关在这里，说这个是担心什么未来。但是其实对另一个人就完全不是，走到一个相反的方向。我再举个例子啊，就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你比如说，我们说关系里边啊。关系里面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件事情啊，这个 双方就我说那个，我们说闺蜜也好或夫妻也好哈，就是有一件事我没说啊，没说这件事情，就是是现象是什么，我们说这个事实是什么，就是这件事情我没告诉你啊。那么对方呢会怎么理解？对方说，哎，其实我的本意是什么，我的本意是出于担心，就是说，哎，我如果说了你可能是这件事情对你影响比较大，然后你会睡不着觉，所以我就不跟你讲了，然后我把它去处理好，对吧？
嗯。
那么但如果呢，这就是我出于的我的本意，如果你感受到你会觉得，哎，这个他很关心我，我们说那个男朋友也好，就是我们说亲密关系也好，或者是说闺蜜关系也好，都好啊，就是他会觉得，哎他就是将来有一天他说，哎，我说这个事情其实当时我没有告诉你，
嗯哼，
然后你说你知道我是这样子，所以你特别担心我，就会你会觉得，哎，他真的好 nice， 然后呢那个就是为我想的会很多，没想到为我想这么多，很细致，所以你得出了一个什么，得出了一个爱的结论，嗯，所以你就会感觉很好，那么这个关系里面就会增进彼此的关系，对吧？
嗯。
但是我举个相反的例子啊，那如果这个人是说，哎，他说的啊，什么事情都跟我隐瞒，都不跟我说啊，或者是说啊，但凡有一个事情你就不跟我讲，你不就是为了不让我知道排除我吗？就是我被他有一种被排除感啊，或被隐瞒，或者是说，哎，他说我无权管这个事情，
嗯，
就是你比如说夫妻之间就是。就是我老公以前有过这样的情况，就有一些事情，我说这个事情就因为他很忙，我可能就没有跟他讲。
嗯，
他会说，哎，你是不是不想让我管？就是他会有这样的结论。当然了，这个不会导致灰爱哈。就是我们说，其实因为处理很多夫妻关系的时候，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么就同样一件事情，他们两个一个人是觉得很爱，
嗯，
啊，我为了爱你才这样；另一个人会就觉得很恨。就是比如说啊，说的这个他没有跟他讲，如果是男方说这样事情，女方就会觉得他不再爱我了。他什么事情都不跟我讲了，对吧？他一定是变心了，
嗯，
然后说的那个怎么怎么怎么样，
嗯，
就是他越想越气，越想越气，最后就会恨，厌，
嗯，
爱生恨啊，他总是如此。所以呢，就是同样一件事情，那么如果一个人他的方向是爱的方向，那么这个关系就会叫我们说会更好。但是他如果走向了一个恨的方向，那这个关系就导致了破裂，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开关，
嗯，
就是触发他情绪爆发的一个开关，
嗯，
对吧？
嗯嗯
啊，
嗯，
所以为什么我说，哎，潜意识里面他的这种变异的这种码，就是如何去编的这种啊，我们说编程好了啊，他的这种编程的这个取决于你自己本身，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你基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一个很受伤的人。
嗯，
就他为什么有些人会说，哎，这个人是有一点被害性格，
嗯，
就是但凡有一件事情发生，然后他都会很受伤。为什么？是因为他基于他曾经发生的事情，所以大家要理解他，不是说这个人不好，是因为他曾经发生了很多事情，导致了他有这样的一个行为习惯，或者是有一个这样的理解吧。
嗯，
那么，这就是我们潜意识。所以为什么我节目里面一定会强调这是个案？因为他是这样编码的，你可能是另一个编码。
是，
就比如说一件事情发生了，哎，啊，你的情况会越来越好，反倒这件事情会让你更好，对吧？嗯，所以呢，这里边就特别强调一点哈，就是说这个我再提一下，就是关系里面啊，这个是告诉给你讲如何去处理关系，任何一个关系都是，我们跟孩子也是一样的，对吧？你没跟孩子讲这事情。就很多，我跟你说，初中的，我现在遇到比较多的就是初高中的那个学生，
哎呦，
就是父母离婚，
嗯，
就是父母会经常说我要不要跟他讲，嗯，就是你说的，你以为的，父母以为的是一种保护，对吧？
嗯，
但是孩子以为的是什么？你不信任我，
嗯
啊，你不跟我讲这些事情，
嗯，
然后他会觉得，尤其是这样的关系呢，他会觉得是一种背叛，
嗯，
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跟你很好，
嗯，
因为你是他生存的依靠，但是呢，你却什么都不跟他讲，
嗯，
所以呢，也会导致就是。导致因为你没告诉他，导致了他们俩这种关系，他孩子会特别排斥父母啊，因为他会觉得这样的事情，
嗯，
就是你不让我管，你什么都不跟我讲，
嗯，
然后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样的啊，这结论我就不说了，
嗯，
所以他导致了就另一方面，
嗯。
那么我们就是要，我要特别想总结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就是没有人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是
吧？所以我们要学会沟通和表达，
嗯
啊，
嗯，
就是。不是说这件事情说我以为啊，我以为是这样的，我以为我这样是为了你好，不是的，不是我以为，而是你要问对方你以为的是什么啊。所以他说我以为你可能是这样是为了怎么样，对吧？这个就是要表达出来，这个是沟通过程当中。所以呢，人和人呢是多样的，生活也是多样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一案一例啊，就是同样的事情可能是结果不同啊， 以前我们也讲过那个井盖理论，对吧？
嗯，
一个人就是掉到井盖里，然后他摔进去了，然后起来身上受伤了。这个乐观的人会说，哦，我天哪，这么大的事情我只破了一点点，
对，
我今天一定是个幸运日，
对
吧？
对对
对，那个倒霉人
悲观的
说，哦，这么倒霉，对不对？所以他就觉得一天都不顺。所以这个就是说你的结论是什么，同样一件事情啊，你会走向两个极端，两个方向啊。所以为什么我经常会跟大家说，无论发生什么，你要先学会正向，就事情它都有两面，你先往正向考虑，就是你越考虑多的，这个叫做聚焦，也就是你把这个能量就放到那儿了。
明白。
你的更多的能量放到那儿了，你才会啊让自己饱满起来，对吧？
明白
了，时间又到了，
时间真的差不多了。对，没关系啊，我们每个月呢都会在线上呢跟 Lucy 老师呢做一次心与心的这个沟通啊。那么朋友们呢，如果是有更多的问题想请教 Lucy 老师的话呢，可以通过 email 跟他联系，他的 email 是 psy_lucyzhang@163.com。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这个 Lucy 老师啊，那你就再回去睡个回笼觉吧。拜拜，我们就下次见。
好，下次见，拜
拜。
拜
拜。